因此事实上这种五种的话，其实就是主要是两种的差别嘛。一个是每个人生下来的根器当然会有差别，第二个是以你所亲近的三智是而显现会有差别。那当然我们生过去生生世世的缘因缘已经有了，下面要改变的就是主要是来自于善知识，亲近好的善知识你的改变就大，好，亲近不好的善知识你可能还倒转了，碰到如果碰到外道的话可能还倒转，因此到最后还是来自于善知识的差别。下面这句话主要是回答以上的话主要是讲修佛菩提有几等差别啊，说是五种差别，但是我们只能够说五种差别相啊，不能够说五种种性啊。三男子菩萨唯以大悲方便入住世间，开发威武，乃至示现种种形象，逆顺境界，以及同时化令成佛，皆依无始清净愿力。各位讲义上面有没有发现到我把这个无始框起来变成红色？没有，因为你们都画成黑色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句话是有问题的。如果是菩萨都是依无始以来清净愿力，那表示我们知道后期的菩萨就没有混了，对不对？过去有的现在才有嘛，过去没有的现在就没有办法增加了嘛。因为事实上我们大圣为什么不断的要强调菩萨呢？就是希望这些人能够慢慢熏习嘛，熏习成比较慈悲一点，熏习成慢慢变成熏习成菩萨的种子啊，菩萨种相啊。所以你如果你是讲说皆无始以来清净愿力，那表示我们这些的过去没有的现在都大概就没有希望了嘛。要讲话的话，这种 很多的思想啊，你好像表面上是要标榜菩萨是无始以来就清净愿力啊，反而变成我们落的后面都没有混了，这是反效果啊。啊，当然我们刚才也是讲到那些问题啊，说所谓菩萨啊，什么留惑论身啊，哎，什么以这种很多的讲法，其实以我的看，其实都站不住脚的。因为修行的话，其实修行只有一条路，而且这是一定越走越宽广，不会越走越狭隘。所以当然就是说，菩萨到最后能够千百亿化身而应众生的需要啊。这个千百亿化身的应众生需要，不需要再讲什么留惑论身啊，在假借贪欲啊，这个都是言之过早了啊，不需要，因为只要说也因为众生的需要啊，所以示现啊，众因缘生法嘛。那菩萨为以大悲方便入住世间，开发威武，乃至示现种种形象。那这个示现种种形象的话，当然我们就可以用《法华经》上面所讲的啊，观世音菩萨啊，有三十二应身啊，应以同然身得度者及千同然身而为说，反正有很多不同的形象嘛。但是反正是应众生的需要而示现各种形象，这个形象有顺的有逆的啊，都是为了希望他能够因此慢慢能够学佛啊，慢慢能够哎得到解脱。那这个菩萨的话，主要是依无始清净愿力。好，我觉得说这句话是不太圆满的了啊，因为菩萨的话可以就像刚才所讲的，虽然是外道种性啊，他是可以有机会成佛的。我们这些本来不是菩萨的话，也可以慢慢熏习啊，化愿而变成菩萨啊，小菩萨变成大菩萨，所以不一定只是以无始以来清净愿力啊，可以慢慢熏习成就的。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这个菩萨度众生有几种方便，这里面我以大悲方便，我觉得大悲不是方便，因为方便是表现在外的行为，大悲是内在的心。所以我们一般讲的方便的话，主要有四方便，就是所谓四摄法。因为你说大悲在心里嘛，那你怎么样表现在众生的面前嘛？ 方便是指行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只有出现一个，就是说与其同事嘛，与其同事，这是在四摄法里面是讲到最后是讲到同事。那如果讲四摄法的话，就是布施、爱与利他、同事，这个的话是称为四大方便。爱大悲是前提，但是表现出来的是四个方便。这样的话啊，才在文字啊跟行为上面能够衔接的非常好。因此世上有几种方便呢？应该是四种方便哈，啊，布施、爱、利他、同事。好，以上是回答回路尘劳当设几种教化方便。若诸末世一切众生一大圆觉起真上心，当发菩萨清净大愿，应作誓言。首先我们要讲的是这句话，起真上心。因为我们很多在传统上的佛法都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人天圣是发真上心，然后呢这个声闻圣发的是出离心，唯有菩萨圣发的才是菩提心啊，真上心、出离心还有菩提心。那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了，事实上你要发，你就算说发的是出离心，想要出离烦恼啊，想要出离生死，能够不经过觉悟的这个关卡吗？菩提是什么？菩提就是觉悟嘛。你发的是出离心，一定也是要经过觉悟的关卡。所以什么时候觉悟呢？当然是出国的时候就觉悟了。反过来，有些人发的是求觉悟的心。像我个人学佛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什么烦恼啊，对不对？二十几岁没有什么烦恼嘛，生死还远得很呢，还二十几岁啊。但是我们这种希望了解世间真相、了解真理的心还是存在。这样的心比较相应于什么？菩提心，不是出离心，菩提心。可是如果你真的了解到啊，诸法无我，诸心无常，慢慢的对这些生死烦恼，也就是慢慢能够处理的。没有说证得菩提心的人还放不下的。如果证得菩提心还放不下，表示你的菩提心是有问题的。这也就是变成说，我说的菩提心跟出离心呢是一体两面。你从这方面进啊，一定从这方面出啊，不可能单独存在。然后第三个是讲大悲心啊，大悲心是什么？就是说世上一个人你证得无我，他的悲心一定会越来越重。自我中心很重的人，就算讲慈悲，那个都是假的，因为到最后他还是要顾自己为前提啊。只有把自己的这个我慢慢放下的话，他不用刻意发慈悲心，他的慈悲心就能够渐渐显露出来了。好，这就是变成三心了，什么心？菩提心、出离心还有大悲心。那什么是真上心呢？你的悲心越来越重，就是大悲心啊。你的菩提，你的觉悟，我们的觉悟不是一次觉悟就圆满的啊，觉悟是越来越深。比如说初地、二地，一直到十地，这个悟也是越来越深。所以我们在禅宗里面有讲小悟、大悟、彻悟，其实还是有关卡的。从小悟到悟到大悟，也是称为真上心啊。那么我们说这个处理心啊，处理心的话，慢慢减少烦恼，慢慢减少烦恼，所以能够从二果到三果到四果，这算不算真上心呢？所以这看我们是怎么去解释啊。所以在过去我有一篇文章就讲到就说、生命的意义啊。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很多人觉得生来又死了，死了又生了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 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子，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于追求觉性的圆满，这一生没有圆满，下一辈子继续努力。众生都有佛性，但是没有几个众生善用他的佛性了，都是苟且偷安啊，醉生梦死啊，有佛性等于没有佛性啊，没有好好发挥它的作用啊。所以我们就是要生命的意义就是发挥佛性的功德，那发挥佛性的功德就可以从未觉到始觉，从始觉到随分觉，从随分觉到究竟觉，这个在经典上面有讲到很多觉的层次嘛。这个觉的层次本质上我们也可以说是真上心，越觉越趋向圆满，所以一大圆觉起真上心，那当然就是说在求觉的过程之中能够慢慢的趋向于更大的圆满，而到最后能够证得究竟的圆觉。所以希望能够在慢慢证得最圆满的圆觉，所以最初就要当发菩萨清净大愿啊，心作誓言，愿我今者住佛境界啊，愿我今者住佛圆觉。这个住佛圆觉的话其实不是住啊，只是愿而已啊，因为刚刚开始的话只是有信有愿，从信念的法门开始啊，开始去修行去亲近善知识啊。所以如果你已经住的话，当然就不用再求善知识的，对不对？是不住才需要求善知识啊。住的话就说能够安住在佛圆觉上面嘛，愿我今者住佛菩提。那事实上刚开始的话其实你对佛菩提啊，佛圆觉其实还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只是求佛圆觉，或者说愿佛圆觉，然后以这样的信愿求善知识，去亲近善知识，希望不要碰到外道及恶圣。那当然事实上这个不要碰到外道，当然这我们比较清楚。那恶圣呢，事实上很多时候外道，我们很多时候就把外道就当作规划，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外道对很多学佛人来讲是等于是全方便。好，我们还是讲最简单的一个例子，舍利佛好了，舍利佛最初也是外道，你看一下子就变成智慧第一的，我们都说他外道，你自己好到哪里去？因为事实上他外道有很多很多跟佛法是共通的，修定也是共通的，自戒也是共通的，所以外道也能够相互相当的业障，所以业障相互的话有正自见进去马上就可以证果了。我们这些人听得很多啊，但是定力不够啊，业障还是很深啊，所以听了很多啊，其实反而没有办法很快的证果。那外道是全方便，二圣当然也可以说是全方便了。所以一愿修行啊，断诸啊，见断诸障啊，一愿修行其实到最后，如果说求善知识，到最后其实是依法修行了，因为善知识的话，因为就会教授你怎样修行的自见还有方法，然后就依着善知识所教授的方法啊，慢慢去断除理障啊，断除四障，这样障尽愿满啊，遍灯解脱清净法殿，正大圆觉啊，妙庄严义啊。其实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告诉我们要花在心呢 啊慢慢去亲近善知识啊，去证得圆觉。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弥勒汝当知，一切诸众生不得大解脱，皆由贪利故堕落于生死。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，这个贪利其实主要应该是因为无明还有爱欲，所以堕落于生死。那这个贪欲的话，真正的贪欲我刚才已经说到了， 不是男女之间的贪欲的，而是攀缘境界。什么境界呢？因为把这个境界当作我所，要扩张我所啊，扩张我所啊，就变成贪欲呀。那在扩张我所的中间有顺有逆啊，就有种种的业啊，也有种种的情绪啊，啊，这样叫堕落在生死。堕人断正爱，即以贪嗔痴，不应差别性，皆得成佛道。那么不应差别性的话，事实上应该是差别相了。众生生下来的话，每个人的善根不一样啊，每个人的福德不一样啊。但是只要是学佛，最后一定是殊途同归啊，能够证得证得无功用心啊，证得菩萨道。我还是讲是说，其实如果依性而讲的法门，大致上来讲都是讲一圣殊途同归。因为到最后比如说众生要解脱怎么办，很简单啊，就是证得无我。证得无我就包括一切啊，千差万别的法门了。不应差别相啊，皆证得佛道。你不管众生的相是什么样的差别相，到最后都是归于性。不管是说空性佛性啊，反正都是皆归于性啊，就说皆能够成佛道。二障永消灭，九世得正悟，随顺菩提愿，即此大涅槃。好，这个当然是希望能够理障四障都能够消除啊。求师得证悟，这个有点奇怪的，应该求师得证悟在前啊，然后才有办法啊二障永消灭啊。随顺菩提愿，即此大涅槃啊。那么在菩提愿之中啊，又不离大涅槃啊。菩萨度众生，当然还是在还是安住在寂静涅槃的状态之中啊。所以我以前就在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对菩萨道有很大的怀疑啊，因为我觉得菩萨道很多的讲法都跟人天圣有太大的类似，要度一切的众生，要啊，这跟世间的好大喜功有什么差别呢？后来我们禅修的时候，我慢慢知道。离开出离心，就无所谓菩萨道。这也就是我后来再三提到一个观念啊，菩萨道是求圆满，但是一定要在自在的前提才能够求得圆满。自在的前提是什么？没有负担的前提啊。很多人为了追求圆满，操劳过度啊。很多人为了追求圆满，其实是增加更多的负担啊，烦恼。所以一定要在没有负担的前提之下啊，慢慢追求更大的圆满。因此菩提愿跟大涅槃是相辅相成的。大涅槃其实就是没有负担了，没有情绪啊。我再说到就说，在大乘比较偏向来讲无住大涅槃，那原始佛教讲的是寂静涅槃，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？寂静涅槃讲的是心态，那无住大涅槃呢，讲的是功用。因为寂静涅槃强调的是解脱的心态，啊，八风吹不动嘛，反正都什么境界变化，我都是能够安住不动，不起烦恼，不起情绪嘛。那无住大涅槃讲的是功用，什么功用呢？度众生的功用。那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呢？没有冲突啊。你能够在度众生里面的不产生任何烦恼。比如说很简单的，我们讲是说佛碰到提婆达多的事件，佛有没有什么变啊？一样去面对，一样一样去处理啊。而佛碰到更大的问题，这个那什么什么王啊，密室家族啊，那他也密室家族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啊，那我也是一样啊，去面对啊，去处理啊，没有什么情绪的。所以菩萨愿跟大涅槃其实反而是相辅相成的， 十方诸菩萨皆依皆以大悲愿示现入生死啊。示现入生死，我觉得在文句还不够啊，所以我在讲义上面有再补上一句话，后面是什么？同是度众生啊。示现入生死就是为了度众生嘛，啊，度众生主要是我们刚才讲说，其实主要有四大方便嘛，啊，就是布施、爱与利他同事嘛，在这个经典上面主比较强调的是同事度众生啊。好，示现入生死就是为了同事度众生。现在修行者即末世众生情断诸爱见，并归大圆觉啊，当然不只是情断诸爱啊。对，他这个写的是，其实爱跟见，爱就是烦恼，爱就是烦恼障啊。那见呢？见就是刚才所讲的邪智障、邪见障。所以这个情断诸爱见的话，其实已经包括理障，也包括事障，二障都断尽的话啊，就可以归于大圆觉。好，那这个品这。弥勒菩萨章不会很长啊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地方，看各位还没有什么问题，阿弥陀佛。